今天是29周年的纪念，感谢神让这一个地方教会能被神使用，不仅是物质层面，更是属灵的层面。物质层面，29年前这里是农地，以后神赐给教会买过来，然后建造这个地方，然后再买隔壁，又建造了富堂、仁爱堂。最值得感恩的是已经2500多人在这样的聚会过程中受洗归主得救。神使用了这物质的场所，成就了属灵的结果，暂时的物质成就了永恒属灵的果子，这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。盼望神继续扩展我们的帐幕，我们的居所，为的是在前面的20几年，不但是2500，愿到5000，甚至更多能归向主耶稣基督。那今天我要继续上次要讲论神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新的礼拜堂，为的是借着物质的礼拜堂带来新的属灵的赐福。但是我要先强调一件事，若有份参与建造物质的礼拜堂，然后神用这礼拜堂成就属灵的圣殿，当你有机会参与的话是很难得的，是我们一生的荣幸。请记住，也许现在还不明白，你若有机会参与新堂的建造，是难得的机会，是一生的荣幸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从大卫王的经验跟各位说明，大卫是很风光的君王，一生随心所欲，想做什么，想得什么，都能去得着，都能去做。但是有一个极大的遗憾，是他一生想做却做不成，那就是建造圣殿。刚才我们读到第六章，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，结果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是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唯有你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。大卫一心想为神建殿，他尽力预备许多许多的黄金、白银、宝石、铜、铁、木材、石材等等，通通预备好了。但是最后神说你不可以建，不让你建。大卫的一生有三个大遗憾，第一个遗憾叫做乌利亚事件，他犯淫乱还谋杀，被罪所捆绑。第二个遗憾叫做押沙龙事件，骨肉相害，父子相残，家庭里面混乱， 但是第三个遗憾就是建圣殿事件，一心预备好要建神的殿，最后神不让他建，这对他是十分难过的事情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刚才各位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中秋节嘛，就大胆讲哈，没错哈，今天是中秋节哈。啊，比方我举个例子哈，这余步杰长老说了，今天中秋节，中午请大家吃牛排哈，请问这意思好不好？奇怪了，你们真太属灵了，居然不好，到底好不好啊？不是好，要怎么好？圣这里没有了哈。前面这一节嘛，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是什么？甚好，但是不是你去，不是请你啊，你不能去啊，你不能去，那真是遗憾了。下面还有一句，只请你个别的去啊，那你更难过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大卫嘛啊，神说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那谁呢？唯有你生的所罗门才可以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大卫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份于建造神物质的殿。这个物质的殿当然是为了带来属灵的祝福，带来神子民、神百姓灵性的福星。神今天给若歌教会一个机会，就是建造新的礼拜堂，大的礼拜堂，等一下要说明为什么。如果你失去了参与的机会，这应该是你的遗憾，可能你现在不知道，你过三年回来，你发现盖好了，你却没有参与，会成为你一生的遗憾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希望你不要遗憾。那为什么大卫这么想建圣殿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圣殿代表的意义。我先考你们，圣殿的前身请问是什么？会幕。那个时候会幕搬来搬去，所以约柜抬来抬去。这个会幕是什么？是神在西乃山跟摩西面对面的时候亲自交代摩西的，指示摩西怎么样怎么样去建造一个会幕，然后摩西从山上下来就找了巧匠，找了以色列人的领袖们，告诉他们神要建造会幕，会幕怎么造法子，怎么造法子，木的幔子、木的板子、帘子、法柜、桌子、灯台、祭坛、香坛、洗濯盆，然后祭司穿的圣衣、圣袍里面的胸牌，每一样都清楚指示。各位可以去看出埃及记，从35章一直讲到40章，非常仔细。神这样吩咐摩西，摩西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而行。那么为什么神要摩西建造一个会幕？第一个原因，神要与人相会，神人相会，神住在以色列民中间，借着圣所、至圣所，让以色列人能够敬畏神，能够敬拜神，常常献祭，来把一切荣耀爱戴归给神。然后干什么？ 祭司们宣读律法书，讲解律法书，把神的旨意宣告在百姓中间，百姓就能够遵行神的道，然后让神的名不但以色列民中间，也在外邦众人中间被显为大，让外邦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，要遵从独一的真神。也借着这会幕，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里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当神的荣光充满，连祭司都不能够进到圣殿，都敬畏的遵从神的名。神有一个盼望，借着物质的会幕显明神的荣耀，就像这是个礼拜堂，这是实在说不是非常美丽的礼拜堂，不是非常辉煌的礼拜堂，这个礼拜堂盖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盖的比较简单，可是这个不重要，物质的是要带来神与我们相会，所以我们主日在这边其实是来朝见神，然后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礼物，然后听到来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同歌颂赞美神的名，常常举行布道聚会，像下礼拜，要让没有信主的人也有机会来听主的道。神借着物质的建筑物要建造他属灵的圣殿，这属灵的圣殿继续建造直到新天新地，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所以所罗门这样说，他说我为耶和华神的名建造圣殿。为什么建造圣殿？是为了神的名被尊崇，神的名被传扬，神的名要不断被传扬。为什么建造新堂？我们要继续传讲神的名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刚才有一节圣经我也再提出来，那是第七章第八节所讲的，第七章第八节，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，守节七日。哈马口是巴勒斯坦最北边的城市，靠近黑门山一带了。埃及小河是巴勒斯坦南边与埃及交界的一个河流，再往那边走就进入西乃半岛了。这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从北到南分居的所在，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一起敬拜神，所以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而且这殿甚大，因为要让哈马口到埃及小河他们愿意来敬拜的聚集在耶路撒冷敬拜。 这理由也是我们建造新堂的理由之一。为什么我们要建造新堂？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召集神的子民一同敬拜，召集神的子民敬拜的大会。我们先说讲普通话的国语的崇拜，我们现在必须分三堂，昨天晚上一堂，今天早上一堂，现在一堂。为什么要这样分？最主要的理由，我们没有场所容纳，必须分三堂。英语的崇拜也分三堂，昨天晚上一堂，今天刚才早上一堂，现在楼上还有一堂。国语加起来850到900人，英语600到650人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容纳。如果盼望一同献上敬拜，我们需要有合适的场所。当我们有特别性的聚会，就不必借乌克兰中心，我们可以自己常常举办，邀请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们，给我们有特别全教会的造就训练。现在比较困难，若新堂建成就能够进行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很盼望福音继续广传。过去29年带2500多人信主，希望我们继续带3000，带5000，带8000，因为在我们30分钟车程的范围，华人就至少5到6万人，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主面前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托付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不但华人，若各族各民，30分钟之内200多万人，若我们好好推展英语的事工，将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领人到主的面前。你的心若能够更广阔的去看，建造新堂是在所必行。这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布道会就来了，我们一定容纳不下。如果各位一人带一个，请问把他们摆在哪里？我们都已坐满了嘛，他们坐哪里去啊？没有地方可以坐，我们就减少了带更多人信主的机会。一两年前，我有一次机会到温州。温州是很特别的地方，所以公开可以讲，不要紧。全中国福音最看好的地方就是温州。在国内各位知道两种教会，一种叫做公开教会，三字教会，一种叫做家庭教会，那是比较私下的。公开教会有礼拜堂，家庭教会在家庭聚会，不能盖礼拜堂。但是温州不一样，只要家庭教会透过三字教会向政府登记，然后就可以盖礼拜堂，这个叫做登记教会，是这样叫的啊，登记教会。那我就参观一个登记教会，看完之后我非常受感动。那个教会 盖好，已经盖好，新盖好的，容纳2000多人聚会，很大的礼拜堂，2000多人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教会现在有多少人？他说1000多人。我说你们1000多人，为什么盖2000多人礼拜堂？啊，他们经济环境比我们差很多，虽然温州是最有钱的地方了，可是要比我们还是不如。他们说啊，我们盖这个大礼拜堂真的不太容易，所以很多工作我们自己做，挖地他们自己挖，出人力自己挖，人多挖挖挖挖好，有本事的人他们也会砌砖，也会参加盖房子，那当然需要专家啊。他们有的人在那边，他说我们自己出力，自己出土材料，自己盖，所以盖好了。那我问他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盖这么大的？他的回答是让我很感动的话，他说我们这个小城啊，有10几万、20万的人啊，大半没有信耶稣。我们眼睛看到是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，谁为他们预备呢？难道他们自己会为自己出钱来盖礼拜堂吗？那当然不可能。我们这1000多人，我们就要为他们的缘故盖一个很大的礼拜堂。我们相信他们将来会来。亲爱若哥弟兄姊妹，你的眼光不要只看到我们中间，虽然我们中间已经有需要了，开车30分钟之内，我再考你们，华人多少？5、6万人啊，这是有准确记录的。那如果各族各民各方在我们周围200多万，整个 New Jersey 800多万人，中部这一带是相当集中的。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这些人的需要，我们会愿意出钱出力。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，难道神真的看重物质的建筑吗？神不是只看重属灵的建筑吗？神不是只看重我们灵性的成长吗？是不是神真的看重物质的建筑？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我要跟各位分析一下。第一，当圣殿盖好的时候，所罗门真的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你居住的，那何况这个殿呢？所以从一面看，这个礼拜堂真的算不得什么，旧堂算不得什么，新堂盖好也算不得什么。可是你注意圣殿盖好之后神所做的事，神亲口讲的话，神做什么事？神的荣光充满圣殿，荣光极其的亮丽，祭司不能进殿，甚至不能站着侍奉神，百姓都伏伏在地，荣耀归给神。神看重圣殿的存在，荣光充满这个圣殿。那么神应许来到殿中祈祷仰望神，如果我们肯谦卑，我们肯自卑，神必垂听祷告，赦免罪过，医治这地。当时整个地被罪恶充满，神不但医治我们的病，心灵的病，不但赦免我们罪过，借着我们影响我们周遭的人，影响我们办公室的人，影响这个社会，这个地要得医治。神要借着他的教会，让地，我们视为的所在的地， 要得到灵性的医治。然后神说，我拣选这殿分别为圣，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的心我的眼也藏在那里。神可以不看重物质的存在，但是神的确看重了，神的确使用了圣殿成为以色列人灵性的中心，成为以色列人前进的力量。不过我要讲几个重要的原则，当圣殿建筑的时候，现在先考你们一下，圣殿建筑在什么地方？建筑在什么山上面？叫做什么山？他们这个来不及啊，应该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啊，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。好，与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，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什么地方？摩利亚山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这是一个场所，一个地方。在古代很早以前通称为摩利亚山，但是以后被一个耶布斯人阿尔南大概买了那块地，然后在那一边就种稻子种麦子，变成他的禾场。然后大卫指定告诉所罗门在这里建筑。我在这里从这两个名称跟各位提出，当时建造圣殿有三个有四个重要的心态。一提到摩利亚山各位马上想到一个人，一对父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亚伯拉罕就在摩利亚山献以撒，这是很有名的故事。但是讲一件事情，摩利亚山代表爱神胜过一切，爱主的心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这一个是很简单明白的。因为以撒是他最爱的独生的儿子，当自己最爱的跟爱神有冲突的时候，选择爱神的路，这是建殿的基本心态。圣殿的存在不是物质的本身，乃是所代表的含义。所有人来到圣殿，不是献的牛献的羊上帝悦纳，乃是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啊，要听啊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就是律法的总纲，这就是圣殿存在的意义，这也是建圣殿的意义。为什么建新堂？我向众弟兄姊妹保证，没有一个长老一个牧师是为了宣扬他们的名，绝对没有。若不是为了神的名被宣扬，若不是为了神的福音得广传，若不是为了没有信的人能得福音，众圣徒能好好的敬拜栽培侍奉差遣出去传道， 不必花这么多的精神力量去搞这些事情，很费精神，很费力量。为了神的缘故，为了爱神的缘故，为了让神旨意的成全，但愿若哥众圣徒同有这个心，怎么能同心建造圣殿？因为同有爱神的心，同有让神明被尊为圣、被广传这样的心，这是基本。第二，什么叫做阿尔南的合唱？阿尔南的合唱，这提出敬畏神的心。简单讲这个故事，大卫王靠自己的想法和计谋想数点百姓，靠百姓的力量，不依靠神，结果神很不喜悦啊！这个数点完了之后，神的愤怒、神的惩罚临到啊，所以国内瘟疫大行，大卫就悔改认罪，来到神面前。那么神说，好吧，你就去阿尔南的牧场来献祭。大卫去了，阿尔南一听说这件事，阿尔南就免费奉送整块地，然后奉送他的牛给你做献祭用，把家具的劈了当木材当火烧，免费白白送给大卫。不过大卫没有要，这个等一下我讲。那我想讲的是什么呢？阿尔南的合场显出了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。若违背神，神的愤怒会临到。连盖好的圣殿，这么伟大的圣殿，当百姓都跟随许多君王拜巴利，偏离正道，神连圣殿都不要了，所以允许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君王把圣殿焚烧，把圣殿里面东西俘虏走了。当人真的敬畏神，神就不会让这个事发生；当人不敬畏神，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审判要临到。那么这个阿尔南的牧场让我们真诚敬畏神，真诚要顺服神，这是第二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就是信靠神。摩利亚山非常明显代表信靠神，以撒抬着柴火跟着亚伯拉罕走三天，从别士巴走到摩利亚山，一路走，以撒问爸爸：献祭的柴火有了，羊羔在哪里呀？亚伯拉罕真的不知道怎么答，这怎么答呢？羊羔就是你呀，答不出来啊。羊羔，所以他讲了一句千古名言啊，叫做耶和华什么一乐。上帝必预备，你不要操心了。上帝必预备，上帝预备，这是我们产生信心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建堂要花1500万，不要跟你吓倒了，你不用害怕。耶和华什么？上帝必什么？预备，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当然啊，上帝怎么预备我们可能不知道，亚伯拉罕不知道啊，他哪里知道，以撒也不知道，上帝知道。若是上帝的旨意，若是上帝的引领，上帝奇妙会做出来，我们一毛都不要出。请问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失去了什么？ 福分了，失去福分啊。当然上帝有办法做，如果你真的没有感动奉献，不要奉献。但是过三年你回来，盼望你不要后悔，因为你失去了上帝使用你参与的机会。摩利亚山，亚伯拉罕有信心就往前走，上帝必预备的，耶和华以勒，上帝做的事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。而最后一样，当他们建好了圣殿，神的名真的大大得荣耀了，列国都听见了，示巴女王还亲自来了，来了看到圣殿，看到祭司礼仪律法，圣经说诧异得神不守舍，然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上帝的名被高举，大大的荣耀，然后普天下列王都来求见，都把荣耀归给神了。神借着物质的圣殿的确产生了极大属灵的功能，是当初人很多不知道的。今天神把机会给了我们，我们是否感觉这是特权，这是荣幸呢？我们奉献的多少不是重要，你有多少力量你奉献多少。当阿尔南牧场本来白白要送给大卫，大卫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啊，我绝对不用白得之物来献祭，我绝对不用别人之物来献祭，我自己要付足这个地的价钱，牛的价钱，木材的价钱，一切我要自己付。结果付了多少钱？付了600斯克勒，和今天是20万美金，600斯克勒的黄金现在是20万美金。那我们大概没有20万美金，大卫比我们有钱太多了，我们可能不需要奉献那么多，20万没有，不知道2万有没有，2万没有，2000有没有？如果2000没有啊，200也可以。如果200也没有，请问奉献两个什么？两个小钱，不是两个 penny 的意思啊，两个小钱，那是尽你所能的意思，不在乎多少，只要你甘心乐意参与，神圣殿完成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，差不多一个多月前我被邀请去 Brooklyn， 有一个叫做多家中心，他们献堂的一个献纸的礼拜，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姊妹到 Brooklyn 播道会去帮助他们建造教会，那么这一个多家中心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单位，是4层楼，是属于美国播道会的财产。那么因为在那里啊，差不多有20万左右的华人，而大半是基层的百姓，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，都是 blue collar 的阶层，餐馆业，缝衣工，做衣厂的，那比较辛苦劳力业的， 所以收入比较低微，没有什么钱。那么他这个同工们呢，本来是租了这个四层楼的房子，给他们开英语补习班，给他们有各种法律常识的一种教导，或者心理压力上面的辅导，经常在那边每天开门。那么因为这工作做得很好，人很多，所以同工就想把这个大楼买下来，四层楼。那么播道会就很便宜卖，那个值一两百万以上，两三百万的，卖三十万，算是一个象征性的。但是连三十万这些人都付不出来，没有钱啊，三十万继续推动推动推动，推动了半天只有十九万。可是这一个限期大概还有六天，如果今天是礼拜六，下礼拜五限期就截止了，就没有办法再买这个地方了啊，所以只差六天时间。在礼拜六的时候，有一位年轻的寡妇，她有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她的先生一年多以前很意外的过世了，我不多讲的内容。那么她很辛苦带三个，得到政府的一些救济金，工厂的一些抚恤金，她继续在工厂做女工，养着三个孩子。他听说下礼拜五就截止了，现在只有十九万的奉献，还差十一万。他就跑去拿一包交给负责人，说这是我的奉献。负责人马上给他退回去，你三个孩子怎么养啊，你怎么生活，不能收你的钱。他再交过来，再推过去，交来推去，搞了半天，他最后不高兴了啊！他说：“你怎么不收我的奉献呢？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悦纳我的奉献呢？”这么一讲，负责同工不能不收了，因为他不能说代表上帝不收啊，他只好收了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千块美金，只有一千块啊。那么他就说明了，这一千块是我过去这一年啊，除了上班，我经常帮助人家做 babysitter 啊，我零零碎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存了这一千块啊，但是因为买这个房子钱不够，我甘愿奉献出来，相信上帝会悦纳啊。那么负责人收下来，非常的感动啊，流下眼泪，真愿上帝纪念。这是一个真的没有想到，第二天是礼拜天，大概有人知道这个事，奉献箱打开来，有十万美金的奉献，加起来只差几千块的不足，弟兄姊妹再加以奉献，三十万就补满了。那一天他们请我去为他们的现址现这个房子来特别讲道，我听完这个见证，我就告诉负责人，你不要把那一位姐妹叫起来，免得她失去她的赏赐。结果那个姐妹是谁我不知道，大家也不知道。在他们中间，他那一千块上帝悦纳，带动更多的奉献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各位有机会到 Brooklyn 去，现在多家中心有一个四层楼的他们的工作的场所，他们继续教福音，教英文，教各样他们需要懂的知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无论奉献多少，若真心诚意，若为神的名，若为爱神的缘故，敬畏神， 因信靠神，我们尽我们所能，将来盖好之后，神借着物质的建筑要大大荣耀他的名，更多的人信靠主耶稣，更多的人得建立，我们训练差派到普天万国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愿神恩待，愿神赐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祈求你在你的教会做奇妙的工。当年所罗门蒙恩能够建好圣殿，大大荣耀你的名，求你感动在若歌属你的人。当我们同心建造这新堂，为了你的名，为了传扬你的名，高举你的名，但愿主悦纳，愿主成全，使这新堂的建筑十分顺利。我们也相信你必做奇妙的工。恭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